然后在我出来之前呢，我们的儿子呢，他要去一个英文教会，他下午就在我们教会，但他想去一个英文教会。很不巧，他的车就好像电瓶没有电了一样，就打不到。然后我正要出门，然后我说我们家里面有点张口，然后我说怎么办呢？然后我说干脆我就把他去载到那个地方，然后往这边来。其实我是一个很准时的人，我一般希望你们十点钟开始，我希望会9:50到10:00之间会到，但今天我迟了3分钟，首先跟大家道歉，真对不起。然后呢，在这之前呢，我出来之前呢，本来我已经要走了，小菊呢牧师又拉住我，我再来给你打扰一下，我说不要了，因为马上就迟到了，我就说不要了。他说哎呀，就几分钟祷告，然后给我又祷告了几分钟。其实有弟兄，我跟你讲，如果有一个人能在你做任何事之前给你一个祷告，那你是很幸福的人，我就是很幸福的人。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属灵的伴侣，不管你的太太、先生、孩子，还是你的祷告的属灵同伴，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希望都有这样一个人，在你做任何事情之前，他都给你做一个祷告，在灵里能够托住你，让我们的天君天神来护住你，让我们的阿爸父都能保护你所行的每一段道路。这真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不耐烦。对，我想你们教会可能刚刚做一个遇见神的营会，是吗？
是。
我想我们讲你们每个人，很多人可能在这次营会当中都遇见了神，感谢主，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也是非常美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遇见神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信奉的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但是今天我再提醒一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遇见神之后，你有没有经历神？你可能很多，我经历过神呢。当我的身体不好的时候，主医治了我，是不是一个经历？是一个经历。当我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神把我重新从那个糟糕的婚姻的关系当中再次带出来，让我的夫妻再次和好，是不是一次很美好的经历？神也遇见了神。当我的孩子叛逆的时候，神用他的方法把他再次带回来，是不是一次很美好的遇见神、经历神呢？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遇见神、经历神，那够不够呢？弟兄姐妹，再讲一次，真的不够。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那里面。如果你躺在过去的成绩当中，躺在过去当中，神为我行了如此大的事，我遇见了神，我经历了神，那我们可能就要受很多白白的苦。我们要再进一步来说，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认识神。我们绝对不能只能经历神、遇见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遇见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神有很多的意见，也有很多的经历，但我跟你讲，其他的宗教有没有经历？有经历。你说福音戒毒，没错，好，谢谢。那其他的有没有佛教的戒毒？都有，其他的宗教机构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不能只是说经历神。我们基督教有对神的经历，那么道教有没有他的经历呢？佛教有没有他的经历呢？一贯道有没有他的经历呢？其实我们圣经中很多也是一样，都在讲这些。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让摩西去到法老的面前去求他，说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怎么去做？让那个亚伦把那个杖丢在地上，怎么让那个杖就变成一条蛇？结果你发现怎么样？那个埃及的术士也可以同样做耶，也可以把杖丢在地上，也可以变成一条蛇，怎么样？大家斗法吗？不要斗法。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怎样认识我们的神，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停留在遇见神、经历，我们要再往前走一步，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可以通过生命中有一些失败的经历来学习借鉴，也有一些得胜的经历，让我们看着怎么样来学习 来遇见我们的神。我们不要活在那种失败当中，因为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虽然你可能经历很多神的神迹奇事，你可以遇见神，但是因为你不能够认识这位神，所以你可能活在一种失败当中，也可以活在一种软弱当中，你就可以犯错误。很多的时候，你的白白的眼泪会白白的流，也会白白的活在一种痛苦当中。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那么一两百万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要进入神所应许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们在埃及经历了十样的大神迹，大家记得吗？所以那个埃及的法老才放以色列人走。当他们走到红海的时候，困难又再次来到，后有追兵，前有红海拦截。但这时候他们再一次经历神的神迹奇事，摩西把杖伸向红海当中，红海就从中间分开，他们从旱地走过。当埃及的追兵再次追到红海当中的时候，那个海水又合上，把所有的追兵全部淹灭了。弟兄姐妹，我想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没有那么两百万人，那么集体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有没有遇见神？他们有没有经历神？绝对有。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神？我告诉你，有，但是还要加上一个字，叫做限，有限。他们对神的认识真的非常友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1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百姓见摩西迟迟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看到当时摩西是在西乃山上，神向他颁布诫命，以至于40天40昼夜一直在山上，所以山上的百姓这时候就失去了耐心，然后他们就跟亚伦说，为我们做一个神像吧，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我们也不要管他了，我们接着往前走吧。百姓就自己起了意，说要自己走。摩西这个亚伦呢，就告诉你，把你们的耳朵上的环子金环拿下来，我来给你铸一只金牛犊。啊，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那么多的神迹，他有经历神，他有遇见神。刚才我讲，他们很有限的认识神，因为为什么？你知道他们铸了一个金牛犊。然后他说什么话？他们并没有说我们拜偶像吗？没有，以色列绝对没有再拜偶像，因为他们知道是独一的神。他们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他没有拜偶像，他们知道是耶和华神领他们出的埃及地，但是因为他们光是经历神，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认识神的时候，所以因为他们在埃及地，因为埃及人拜了一个神叫做金牛，所以他们说，我们来铸一个金牛吧，因为他不认识，但他认为这个金牛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神，他认为这个金牛就是耶和华神，而且摩西还要铸坛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弟兄们，你读圣经要注意， 他们没有在拜偶像，他们是在拜耶和华的神。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以至于他那个牛犊认为这个牛就是那个耶和华，他说要有个像我才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比如说，哦，我以前是信佛教的，所以我在那个庙里去拜，所以今天我信耶稣，我到教堂来拜。错了，弟兄姐妹们，绝对不是一样的。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要拜的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要拜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你不认识我们的神，如果你不认识你所敬拜的这位神的话，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也会住一个金牛犊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要拜他，还说这就是领我出埃及地的那一个神，我还要向他守节。你看多么失败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不认识耶和华神。所以有一位先知，就是何西阿，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应该在前一页的 PPT， 请你打回前一页，应该在前一页。何西阿书的6:3，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
是谁要认识耶和华？不是那些不认识的外邦人，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我们这些灵里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不要陷在像以色列那样失败的光景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任王叫做扫罗，他高大英俊，在人的眼中绝对是一个合格的君王，以至于有一次神命令他去攻打亚玛力人。我们知道亚玛力人很坏，在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使了很多的坏的方法要消灭以色列人，所以这时候神让扫罗去攻打亚玛力人。扫罗就遵从了神的旨意，且大大的打了一个胜仗，然后把他的王也掳过来，然后把他最好的牲畜全部都拿回来，然后他就到耶和华的面前要来向耶和华献祭邀功。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神告诉扫罗去攻打亚玛力之前说，你要把所有的杀尽，牲畜一个不要不惜，这是神给他的命令。扫罗遵守了一半，他去杀了亚玛力人，但是把他的国王留下来，人他没有杀尽，他留了一个国王，牲畜他把些老弱病残的全部都杀死，然后把那些肥壮的全部都带回来，然后要献给耶和华。然后他到神的面前来说，这次神一定会嘉奖我，因为我遵照他的旨意，我打了大胜仗。但是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耶和华是怎样跟他说的呢？他说你闭嘴，他说你闭嘴，我不喜悦你。他对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扫罗很奇怪，你有没有搞错？我去打了一个大胜仗，然后把这些好的绵羊全部来献给你，你还要来骂我。扫罗有没有做？他做。他有没有去打亚玛力人？他去打了。他有没有去打胜仗？他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回来。但是因为他不认识我们的神，他不认识我们的神让他做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神跟扫罗说，我在乎的岂是这些牛羊吗？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我在乎是你的心，你有那颗顺服的心在我的面前，因此我厌弃。丁丁，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的话，我们可能按照我们自己所认为那样好的去替神来做主，以至于可能会被神所厌弃。弟兄们，这是一个很深的教训。当我们不能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自以为可能做了很大的功劳，为神做了很多的功，但是那些可能全不是神所要你做的。所以说我们不停停留在遇见神、经历神，我们要再往前进一步，要能够认识神。那些外邦不认识神也就算了，但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有人说，神对我很多恩典，我生病神医治，我的事业走到低谷，神把我再次拯救出来。也有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一走到你们的教会当中，当你们的诗歌一唱起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很好很好的经历，弟兄姐妹们，但是光经历神不够，我们要再次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夫妻关系可能也是一样，我们夫妻在座的可能有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可能有二十年、五年的夫妻在里面，但是我们能真真正正的认识我们身边的那一位吗？有的，你会经常有的人说，有听到丈夫说，哎，我的太太跟他结婚了这么多年，我想要什么他根本不知道。那边妻子也会说，嗨，我要什么他也根本就不知道。那我妻子听了肯定就不告诉你说嘛，嘿，你要什么我不知道，儿子女儿给你生了一大堆，你还想要怎样吗？那我先生也会说，哎，钱通通交给你管，你还要怎么样吗？夫妻之间这么长时间会没有经历吗？肯定会有经历吗？当你们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你们会一起经历那些欢笑，你们会有很多很多一起的经历。但是很多时候你真的认识你的那一位吗？我们知道很多的教会都会办那个夫妻的营会，这是我听到一个牧师讲的，他说他们教会呢会经常举办这种夫妻的营会，然后他会请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去夫妻营会都是一些夫妻，当其中他们有一个小活动，举办一个小活动，让他们夫妻之间看看他们到底认识多少。其中有些老的年纪比较长一点就说，哎，我们这么大年纪怎么可能不知道，你还要跟我玩什么游戏吗？但是哎，我们还是顺从的。然后他们游戏是这样子，每个人拿一张纸，丈夫一边，妻子一边，各列一边，然后你把你在婚姻当中你认为你最在乎的十件事情你写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写完之后你把纸翻过来，然后你再写在婚姻当中你认为你的另一半最在乎的是什么。正面写的是你自己的，反面写的是你认为你的另一半最在乎的是，然后写完之后夫妻交换，因为你的标准答案就在对方的手里面嘛。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听见这边冒一句，那边冒一句，哎，你怎么这样想我嘛？我没有这样嘛？那边也会一样，哎，你怎么认为这样？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嘛。你就会发现，最后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们举办了很多次的这种遇见夫妻的营会，然后你会发现一对都没有能够完全写对，一对都没有，更不要讲那个次序，说一二三四的次序哪个最重要哪个最不次要的，不要说次序，连全对的一对都没有。然后你就会听见那边说，哎，你把我写成这样怎么会这样子呢？你这甚至有的连一道都没对，弟兄姐妹，连一道都没有对啊。然后那边妻子又说了，哎，你还说我，你也没有对几道题吗？可见我们夫妻很多年在一起，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我们事业低潮的时候可能一起手拉手走过，当我们高兴的时候也会一起来庆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另一半在想什么。弟兄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客观很客观的事实，如果今天把这道题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写出几条是对的？关键不是你自己认为你对的那条，是你的另一半要认可你认为那是对的那一项。真的很少，我仔细想过这个课题，我可能写出那么两三条三四条左右，可能其他的我真的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夫妻当中有很多的经历，但我们可能真的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另一半所需要一样。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有这样一个牧师，他分享一个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牧师呢是一个很浪漫的牧师，他是一个学文科，然后他妻子呢是一个学商科，所以他很会注重经营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他每年在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都会买送玫瑰花给他的妻子。但是他说，我不知道只买一种玫瑰花，他说第一年我买红色的，第二年我一定买一个粉色，第三年我能找一种其他颜色，总之每一年他一定要不一样。然后这次他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弟兄姊妹、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有句俗话叫做七年之痒，他说我决定不痒，他说我不能痒，他说我一定要办一个最有意义的，把这个七年之痒的说法在我的婚姻当中是不会有七年之痒。所以他就这次花的颜色已经实在选不到，所以他就去了一个花店，他订什么？他订了一个纸做的花，非常的鲜，可以配出各种颜色，他可以把七种颜色配在一起做的那个纸花，你知道他做了很多心思。然后呢他还要去一家饭店订上酒席，然后他叫上他太太和他说夫妻周边最好的朋友，不管是大学同学还是教会的还是工作当中其他厉害的人，就他们所有好的朋友，他叫了大概订了六桌。然后事先呢跟这些人去嘱咐，千万不要告诉他的太太，他也从来没有跟他太太去说，他要给他太太一个大的 surprise。 所以他就订了一家饭店，然后呢在那个这个结婚纪念日的前三天，在每一个打电话，喂，金主，千万不要告诉，千万不要说兜子摇。到了结婚纪念那天，他好像觉得故意忘记的样子，然后到家里晚上的时候突然说，哎，太太，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们要出去吃饭吧。他说，哎呀，不要了，就在家里面吃饭了，要出去一定要出去，哎呦，不要出去了，为什么要出去？因为那边饭店订好了吗？哎，就在那等着呢，不出去怎么可以嘛，所以肯定要去的嘛。生拉硬拽把他太太要拉出来吃饭，吃饭他说，那我们去哪家饭店呢？哎，一定要去那家饭店。哎呀，不要了，我特别喜欢了，我还是去那家饭店。不行，一定要去，人家在那等着嘛，又没法去说，所以把太太拽到那边。很多人到那边之后，一个 surprise。其实太太那边心里面已经有很多不太高兴在里面，说，第一，我不太想出来吃饭；第二次，我也不太想去那间饭店。你为什么非拉我到这家饭店来？然后太太就觉得不高兴，但还是这个结婚纪念日过去了。当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太太就跟这位牧师先生，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不是很愿意跟那么多人一起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有个人可能很喜欢热闹，有个人可能就喜欢只有两个人拿一杯咖啡，点上一根蜡烛，好好的享受两个人的这个共同的事业。他说，如果你非要过的话，你把钱给我就完了吧，何必花那么多钱。但是这不行的，他说，你有没有理解我，我电话打的手都快断了，我从一个月前就开始预备所有的这些事情，你让我容易吗？做没有，我没有做，这位牧师先生有做，他做的半死，但是他真的没有了解他太太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以至可能做了很多事情却不一定是对方所要的。所以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你一定要了解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每件事情上可能会受亏损，你知道吗？我们会受很多白白的痛苦，可能很多眼泪也会白白的流。我们今天再从圣经上找三位叫做马氏三姐弟，他们都姓马，老大叫马大，老二叫玛利亚，老三叫拉萨路马。这是圣经的马氏三姐弟。我们知道他们三姐弟是耶稣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圣经说耶稣素来卖玛利亚和他们三姐弟爱拉萨路。这天呢，拉萨路就病了，所以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个姐姐很喜欢这个弟弟哦，所以赶紧 去找耶稣，说夫子啊，你所爱的病了，你赶紧过来吧。你看圣经上写的说，耶稣有没有马上去？耶稣送了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但是你说耶稣没有马上过去，甚至还在路上耽搁了四天的时间才到他的村庄去。而这个时候拉撒路死了。我们现在看看这个马氏三姐妹的反应，拉撒路已经躺在坟墓当中，不会再说什么话。我们看到马大，他起来到村庄门口去迎接耶稣，很会人情世故。夫妻耶稣来了，我们的夫子来了，起码要到村口去接一接嘛。虽然心里很大的不愿意，早就告诉你来嘛，告诉你的时候家庭电报告诉你，你就应该开快车嘛，你坐飞机嘛，快一点嘛，没关系，超速警察拦下父的罚款我们可以，就我的弟弟命要紧了，你为什么还不走来？其实心里面很大的不愿意在里面留，但是马大还是很会做人的，还是到村口去迎接耶稣了。那看玛利亚，我们看这个妹妹玛利亚，圣经上怎么说的？玛利亚坐在屋里，她都没有起身，什么意思？本姑娘不高兴了，早叫你过来，你不过来，现在弟弟都死了，你才过来。弟弟们，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这是我要看出来，确实有这么一点，好像说，他们对神的认识仅限于此。而且当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这对姐妹对耶稣说的什么话？她说：“夫子啊，如果你早来的话，我弟弟不至于死。”他们经没经历过耶稣，跟随没跟随着耶稣，见没见过耶稣所行的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仅限于此。就是说，如果我的弟弟拉撒路还活着的时候你过来，他一定不会死。这是这个姐妹对耶稣的认识。我们看耶稣进来的时候，当他去坟头说，有一句话说耶稣哭了，圣经上唯一记载耶稣哭了就这么一处。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么流泪祷告时，那汗滴就像雪滴一样掉下来的时候，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没有哭一下，唯独在这个时候耶稣哭了。是因为拉撒路死了他哭了？不是，他这个拉撒路会复活，他哭是因为说马大、玛利亚，我跟你们这么亲近的关系，难道你对我的认识就是这么一点点吗？就因为只有你弟弟还活着的时候我才能救他，当人死了他就不能复活吗？我们看到玛利亚在那里流泪，马大心里也在悲伤，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认识神，我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受很多白白的痛苦，我们的很多的眼泪都会白白的去。也许很多外面的人不认识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无所谓，最主要的是你家里的人，是你最亲近的那人也误会你，也不认识你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心里最难过。因为觉得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我们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会怎样，你应该知道我们的神是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绝对不仅仅能停留在经历的上面，我们要进一步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那我们该如何来认识我们的神？通过遇见神的灵会，你可以遇见神，你可以经历神，你也可以从周围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改变也来认识。但今天我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透过圣经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今天讲的圣经中的人物，就是通过他们的行为，通过他们对神的经历和认识，让我们知道认识神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想你们教会也一定要在推读经的进程，我觉得每个教会都是一样，我们连连堂一样。
非常重视圣经，因为没有圣经就没有认识神的根基。我们周深之牧师经常讲的话，我们灵粮堂要有灵，要有粮，要双管齐下，没有粮那就是灵粮灵堂，那绝对是不可以的。我们要活下去，所以我们要有灵，要有粮，要通过圣经来认识神。所以我跟你讲，一年最少读完一遍圣经。我以前在我们教会中，我问我说，你不要说一年，你就到现在为止，不管你是你受洗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几年，你把圣经读完一遍，你举手。真的不多，弟兄们，真的不多。很多人好像一直在读创世纪，出埃及，出了五年十年一直没有出埃及，还在埃及里面转呢，还在旷野里转。所以弟兄们，我们要读圣经，出埃及，你起码看到启示录，知道神告诉你将来的样子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像玛丽一样，玛利亚一样，我坐在那里生气，我坐在那里流眼泪，因为不认识神。就像扫罗一样，我向神来邀功，因为你不认识神，你做的是什么？所以做了很多的事情，根本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也会像以色列一样，虽然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还是住一个金牛在你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
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愚昧的，是贫穷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神的作为，是我们神的法则。在诗篇第一百零三篇也说过，他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叫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我跟你讲，摩西比以色列人进一步在哪里？那就是以色列人只知道他的作为，而摩西却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跟我们教会讲，什么叫祷告？我认为祷告不是你拿一个清单，像圣诞节一样，到圣诞节到了写一个清单，哎，圣诞老人把这些给我，那你同样拿到神的面前来，一二三四六七八，神你给我这么多。 No， 我认为祷告是摸清神的心意，知道神要行着什么事情。所以你能够知道神行事的法则，那就是一个无不得着的祷告。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但很多时候，为什么我活在一种缺乏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物质生活的一个贫乏，乃是我们灵里的一个缺乏，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支取神的丰富，所以我们就活在一种愚昧里，活在一种贫穷当中，是一个灵命上的缺乏。我们绝对不要做那一个像以色列一样不认识神住基督，不认识你的另一半的那一位。我们知道玛利亚、马大，当他们有状况的时候，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有，他第一时间就去通知耶稣。我们生活中可能很多一样，我们愿意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因着我们不认识神，以致我们自己去行事像那个扫罗一样，而且违背了神的旨意，甚至像玛利亚一样，甚至对神生问句，坐在自己的家中，我不出来迎接你。我们今天再看这样一个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得胜者。我们从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我们在学习如何能够认识神。好，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八到二十八到二十六节。好，我们这样吧，我们弟兄读这个双数节，姐妹读单数节，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双数节，弟兄。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以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姐妹，
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
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
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
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
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
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
以利沙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卑辱。”
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书念的妇人，这书念是一个地方，所以有这样一个妇人。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妇人，她是一个得胜的。我现在讲这样一个妇人，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妇人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个家庭富足的人，但是她有一个缺点，不叫缺点，就是她的生命中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孩子。她不像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在第三章说还有一个寡妇，是一个穷寡妇，只有一个儿子的穷寡妇。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书念的妇人呢，她是一个享受神恩典的人。我们把 PowerPoint 翻到下一页哈，因为她是一个大，再下一页，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妇人，她不缺吃，不缺穿，她有钱，她享受着神给她的一个恩典。好，第二点，她是一个分享神恩典的人。这样一个富足的妇人，她不是那一个为富不仁的人，她愿意把神所赐给她的每一样去分享出去。当她知道以利沙的时候，她就强留以利沙每天到她家吃饭。我想肯定能炒上几个菜，让以利沙进来吃饭，还给她预备了一个房间，让我们的先知可以到她的家中去休息。我想耶稣说过一句话，当你把一切做在我弟兄最小的一个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我想这个书念的妇人可能是我们见到中在旧约当中是这样一个像耶稣所说的话这样去行的一个人。他愿意坐在神的仆人身上，他愿意分享神给所赐的每一样，他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人，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当他知道神给他这么多恩典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生命当中有神所赐的，愿意来跟先知来分享。所以他是一个愿意分享神恩典的人。第一，他是能够享受神恩典的人，因为神赐给他，这是第一感恩之足。第二个就是分享神恩典的人，这叫恩上加恩。第三个，他有一个更大的恩典，那是什么？那就是他满足于神的恩典。当他为神人这样摆上的时候，神就问他说：“你有所求的没有？”这个妇人就跟他说：“我在本乡向来平安无事。”听见没？这个很厉害。如果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刻，有这么一位大先知，有这么一位神人在你的面前跟你讲：“你有所求的没有？”我们会不会拿一个大厚本子过来，把我所有的往上写，拼命写，写上100条、1000条，然后拿到神的面前，来，我要的就这么多，不多。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书念的妇人，没有任何的贪心。他说：“我在本乡素来平安无事。”这是一个知足的人。 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七到八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收敛的妇人，她享受神的恩典，她更懂得分享神的恩典，她也满足于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叫三恩刀在她的身上。伟大的妇人，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妇人。但是我们看，当她满足于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你有给你的就再多多的加给你，这是著名的马太原则，叫做马太效应。就像说那个三个仆人一样，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仆人一样，当你愿意为主去做的时候，当你愿意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神会把更大的恩典就来加给你。就是说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是这样一个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分享神的恩典，又能够知足满足神的恩典夫人，她有没有缺陷？有。我们知道她的先生也老了，她也不能生孩子。我们知道对一个妻子来说，对丈夫、对家人来说，可能孩子是他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希望有个孩子，但这个夫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再有一个孩子的。但是我们的神就是给他超过所有一切的恩典。神的仆人以利沙就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再生一个儿子。我们的神就是愿意把这个恩典再赐给这样一个愿意分享神恩典的人。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妇人，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果然得了一个儿子，哇，皆大欢喜，后代有了，我的生活很富足，也愿意去分享，我更愿意接待神的仆人，我就更加满足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有恩典的妇人，她的生命中有没有事情发生？一样会有事情发生。好，再把那个圣经再翻回来。好，列王记第十八节我们来读，孩子渐渐长大，
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是神所应许给他的一个儿子，是神亲自应许赐给他的一个儿子。他的人生中也遇到了这样一个风暴，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暴。我想这个妇人在以前生活非常富足，非常知足的时候，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非常知足，但是神赐给他那个孩子，你想他是多么的欢喜。当孩子长到几岁的时候，我想这个妇人一定非常非常宝贝这个孩子。我们可以想象，多年来已经失去了没有孩子，就是没有孩子这样一个盼望，他已经没有任何指望的时候，这时突然有了一个孩子，他会非常的宝贝他。但突然有一天，这个孩子突然头痛，抱到他母亲的膝上，然后他的母亲就看着这个孩子死掉。非常悲惨的一件事，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知道，当他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在他的膝上死去的时候，这一个人生的风暴就突然的临到了他。我们知道，不管我们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风暴，或大或大或小的风暴。但关键问题在于你的根基在哪。若你的根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尽管有风吹雨淋水冲，你可以屹立不倒，你不会被一个风暴就打倒，因为你知道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你认识这样一位神，所以你不会被一次的风暴所打倒。所以 候，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就跟她的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然后我马上就回来。好，23节我们一起来。丈夫说，今天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好，就到这里。这四个字非常的了不起，平安无事。怎么会平安呢？怎么会无事呢？明明孩子才刚刚死掉，那么心爱的儿子就在他的膝上刚刚的死掉，而且是他家里的独生子，怎么会平安，怎么会无事呢？明明很大的事情嘛。但这个妇人能够说出这个字平安无事，是因为他认识这样一位神。他不光刚刚经历了神的神迹，是让他从没有孩子到得了一个孩子，他更加认识我们的神。虽然可以使他从没有孩子到有孩子，他更相信神也可使他从没有孩子再到有孩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命中的平安真的是因为无事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中就真的永远没有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事业没有事，你的健康会不会有事？你的健康没有事，你的夫妻关系会不会有事？你的夫妻关系没有事，孩子会不会有事？孩子不出事，健康会不会出事？如果健康不出事，你的房子会不会出事？房子不出事，你的车子会不会出事？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会出事，我们每天都会有事。如果真的因为无事才平安，那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中绝对永远也不会有平安，你会永远担心出事。因为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基督徒因为里面有平安，不是因为环境无事。如果要环境，每天的环境都在变化。这个女人也一样，以前她不会生孩子，现在有了孩子，突然孩子又去世了，但她能够说出平安无事。伟大的母亲，伟大的一个书念的妇人，我们今天在她的身上就是要学习这一点。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当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认识神，认识我们的神是风暴中的主，他是在洪水泛滥之时仍然坐着为王的这样一位主。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要学习这位书念的妇人。当他去见仆人的时候，他仍然说的是两个字，还是平安。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先知以撒再次把他的孩子救活，平平安安的交回到这妇人的手中，让这妇人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没有一点的落空。正如神对我们所应许的一样，你仰望耶和华的便不至于羞愧。所以很多时候弟兄们，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有人生的风暴来临的时候，你要去找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先找看那看得见的人，因为比较容易看见嘛，所以我抓起我的电话来找人。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有一位可以依靠的神，就是在那暴风雨中的主。有人也说，我看不见神呐，我祷告了好多天，好像没有任何效果。那我就告诉你一句，那你去找谁？你找神人，又找神又找人，因为这个神人能够成就事情，是因为有神在那里。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一个神人。你有神的直播电话，你不要再去转机了，你可以直接跟神来对话。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们，今天你来到这里，你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也许你的生命中也经历了一些风暴，不管是多大的风暴，今天你要把你的问题先带到神的面前来。你要认识我们的神， 他可以为你成就这一切，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神会把一切的平安要赐给你。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就会像玛利亚马大一样，在那里白白的流泪，在那里白白的受苦，你也可能像会像扫罗一样自作主张，以至于得到神的厌弃。你也可以像以色列一样种一个金牛犊在你的生命当中，以至于错失了神的命定。我们今天要这位书念的妇人一样认识我们的神。你可以在任何风暴来临的时候可以说出那惊天动地的四个字，叫做平安无事。因为我们的神才是你唯一的答案，因为我们的神是坐在风雨当中洪水泛滥之时仍然坐着为王的神。你要去祷告，不要祷告之后还没有平安，你要祷告之后你要认识神的旨意，你祷告之后就会有平安在你的生命当中。好的，有没有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到这里。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叫做你